东方有圣人，西方也有圣人。东西方圣人留下的传世之宝就是东西经典，他们可以彼此对话吗？请听房志荣教授主讲的《东西经典对着看》。
各位听众好，今天在这个159讲里头，我们要开始讲万章章句上篇。万章章句上一共有九章，除掉第四章以外啊，都是弟子万章发问而孟子回答。这次要讲的第一跟第二章都是讲大顺的孝道，这两章的故事性呢很高，很合乎圣经喜欢用日常的生活来讲人生大道理的这种风格。第一章，万章问曰：“训晚于田，好奇于明天，何谓其好奇也？”孟子曰：“怨木也。”万章曰：“父母爱之，习而不亡；父母恶之，劳而不怨。然则训怨乎？”曰，就是孟子他说，禅席是公明高的弟子，问于公明的公明高，公明高又是曾子的弟子，问说：“训晚于田，则吾既得闻命矣，我就懂得了；好奇于明天，于父母，则吾不知也。”就说我还不懂是什么意思。公明高曰，就是答复禅席的话，说：“是非尔所知也，这是你不能懂的。”现在孟子解释说，夫公明高以孝子之心为不若是家矣，就说公明高他有孝子的心，所以呢他就觉得父母对他的态度对他不能不有影响。后来孟子在记述说公明高是怎么样，他说公明高这个人借力耕田，共为子之而已矣。他是借力耕田是要尽他做儿子的这个责任。父母之不爱我，与我何哉？帝尧十七子，九男二女，百官流言，苍廪背，以事训于全母之中。所以帝尧代舜啊，是那么的好。这时候呢，天下之事都就之在，都到舜那里去。帝将序，就是率天下而迁之矣，都到舜那里去。唯不逊于父母，如穷人无所归。但是因为大舜的父母总是对他不好，所以他还是好像穷人一样的，没有一个归属感。天下之事曰之人之所欲也，而不足以解忧。各地方的人都到那里去，这本来会叫人喜欢了，他还是不会解除他的忧苦。好色人之所欲啊，有好的这个女子是大家都要的。第七第之二女，所以他做了个尧帝的两个女儿的丈夫，而不足以解忧，还是解决不了他的忧苦。富人之所欲，富有天下而不足以解忧。贵人之所欲，贵为天下而不足以解忧。所以孟子把这些都加在一起说，人曰之有好色有富贵都无足以解忧，唯训于父母可以解忧，只有跟父母的关系弄好了，他才能够心里不忧愁而高兴。人少则莫父母，知好色则莫少爱，就是美丽的少女；有妻子则莫妻子，事做官则莫君，就是希望君主高兴；不得于君则热衷，所以君主不喜欢， 他心里就着急不安。大孝终身莫父母，这真正的孝，大的孝，一辈子的功夫都把父母啊放在自己眼目的这个对象。五十而目在于大训见之矣，所以一直到五十岁还是那样的眼目父母，我在这个大训身上就看到了。这个都是啊孔子啊讲的大训怎么样啊，虽然贵有天下，但是最后总是希望得到父母的欢心，才能够啊心里感到不忧愁。这是第一章。下面第二章呢，在叙述大训的父亲跟他的弟弟多次想害死他，但是没有成功。所以呢，就说训亡于天，豪气于闽天。这是《书经·吕须大目大禹墓》里面所说的。那么大禹悲痛至极，就是因为父母对他都不好，只好走到田里去向天呼号来哭泣。所以这一幕啊，实在很容易叫我们想起来耶稣的这个三元祈祷。在每一部福音里都说，特别是马尔谷福音14章说，他们就是耶稣跟门徒们来到一个名叫格泽玛尼的庄园里，他就是耶稣开始惊惧恐怖，以大声哀嚎和眼泪向那个能救他脱离死亡的天主献上了祈祷和恳求。这是在一方面马尔谷福音14章，另一方面希伯来书信5章说耶稣怎么样用哀嚎和眼泪来祈求天主，就好像大训走到天里啊，要向天向闽天豪气一样。第二章，王瞻问曰：“诗云，娶妻于之何？必告父母。信是言也，亦莫如训。”所以，假设娶妻要告诉父母，大训一定也应该做到啊。训之不告，不告而娶乎也？但是训呢，娶妻没有告诉父母，是没缘故。孟子曰：“告则不得娶。”告诉了父母就没有办法娶妻了。但是男女俱家人之大人也，所以男女结婚是也不能够少的一个人伦的大道理。如告则废人之大人，就不能够结婚就废去了这个大人，以对父母，引起父母的怨恨，是以不告。所以他娶妻没有告诉父母。王瞻曰：“训之不告而娶，则无既得闻命矣。”我懂了。那么弟之妻训而不告乎也？弟训把妻子给训做妻子，也不告诉他的父母，这是什么缘故呢？曰：“弟也之啊，告焉则不得妻也。”王瞻曰：“父母使训，王林捐接鼓手粉林，把它烧掉，使俊锦出，从而演之。”这是他的父亲。现是这个训的后母所生的弟弟，曰：“谋盖督军，这都是先我计，都是我的功劳。牛羊父母，苍蝇父母，干锅枕，前枕，敌枕，二嫂十字枕妻。”这个时候，这个现他的弟弟到了训的宫里，训在床弹琴。现曰：“于涛思君耳，扭离。”觉得很不好意思。训曰：“微之程序，与妻与与治。”所以你给我带的治理我很感激。不是训不知现之将杀己于，他不知道他要杀他吗？孔孟子说：“昔不知也，现忧也忧，现喜也喜。”只是大训呢，看他的弟弟高兴也就高兴，看他忧愁也就忧愁。所以这个就是大训对父亲非常的孝，对他的弟弟也非常的慈祥。今天我们就讲到这里为止。